宏康科技带您深入科技的世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iva。
嘿、hey, 又是我，我是 YY。
哎、欸，你有没有印象，大概在一年前的时候，因为微解封的关系，大家讲话都很喜欢用微这个字来开头。好比说想要减肥但没有想要运动，可以说我想要微减肥，想要休假但是没有什么假可以休，就可以说我想要微休假。然后如果想要整形但没有想要整太多，也可以说我要微整形。
蛤，我觉得微整形应该不算吧。不过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MEMS 微机电系统技术。不过这边的微不是稍微的意思哦，是微小的微。微机电是用成熟的半导体制程作为基础，在细晶圆上制作非常微小的机械结构。
微机电还可以进一步跟微电子元件整合，制作出微型化的机械结构、感测器和制动器。这篇文章是邀请到国立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系以及奈维所的方维伦教授来撰写的。
好，谢谢方教授。说到感测器，它在我们的生活里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好比说为了提升行车安全的胎压监控压力计、安全气囊启动的加速度计，还有助听器的麦克风，还有我们以前常玩的 Wii 体感游戏机的惯性感测器。最常见的呢，是大家手机里其实也藏有很多不同的感测器哦。
那你知道微机电系统为什么适合用来做感测器吗？
为何啊？
因为它的尺寸小，对外来刺激比较敏感。不过也因为尺寸小，所以无法对外界提供足够的能量输出，因此在制动器的应用方面有比较多的限制跟考量。再考你一题，你知道我们生活周遭中其实有两项很成功的制动器产品是什么吗？
一个是惠普的喷墨头，它是利用微加热器产生气泡，然后让墨水喷出；还有德州仪器开发的数位光处理晶片，是利用静电力来控制像素的色彩跟亮度，然后把影像投影到荧幕上面。
哎，有做功课哦。
哎，其实我这里有答案。
制动器呢，它分成四种类型：静电式、电磁式、电热式以及压电式。因为其中静电式和电热式跟半导体制程有比较好的相容性，所以其实很多商品都是选用这两种来当作制动元件。就像你刚刚说的，惠普喷墨头它属于电热式，德州仪器的光投影晶片就是静电式的制动器。
不过就跟每个人都有缺点一样，每一种制动器也都有各自需要改进的地方。静电式有静电吸附效应、驱动电压的问题，电磁式通常需要组装电磁元件，操作过程中就会有升温耗能的可能。那电热式的隐忧除了耗能，还有可靠度的问题。最后压电式是在材料的取得上比较不容易，因为呢跟半导体制程相容的压电薄膜会比较难找。
不过压电材料有很出色的制动能力，所以其实有很多研究单位跟公司都正在开发压电薄膜的制程技术，让压电制动器成为颇受瞩目的元件。
欸，我知道电热式跟热有关，然后静电式跟静电力有关，那压电式是跟什么有关啊？跟压力有关吗？还是跟热压吐丝有关？
你现在肚子饿是吗？
我饿了。
这边的压电其实指的是压电效应，就是机械能跟电能之间的互相转换。那这边也说一下压电制动器的组成，主要是由结构层、电极层和压电薄膜。那你刚刚说压电薄膜比较难取得，压电材料指的是哪些啊？
像氧化锌、氮化铝、锆钛酸铅，也就是 PZT， 都属于压电材料哦。PZT 因为拥有出色的压电系数，制动能力也会更好，所以呢是特别受到期待的压电制动材料。
那用 PZT 压电薄膜开发的微制动器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哦，有些耳机里面的微型扬声器就会使用到微制动器哦。微机电技术可以把低音喇叭跟高音喇叭放在同一个晶片上，还可以透过不同的设计把多个单元扬声器整合在同一个晶片，来缩小扬声器的体积。
传统的扬声器体积都已经很难再缩小，但耳机里面内部空间又那么有限，所以微型扬声器就从中崭露头角啦。 虽然目前市面上的无线蓝牙耳机都还是以传统扬声器为主，但是因为微型扬声器产品具有尺寸优势与生产效益，相信在不久之后应该可以撼动传统扬声器所把持的生态哦。
除了微型扬声器，微制动器也可以用在自动驾驶的关键元件，也就是微扫描面镜哦。它主要的结构是弹簧、面镜跟制动器，利用制动器来驱动悬浮的微面镜跟弹簧，然后用特定的频率进行周期性的扭转。
这个时候，如果搭配外接的雷射光源，把光束入射于微面镜，就能透过反复扭转的微面镜，将反射的雷射光点扫描成线条。那如果再透过更完整的面镜结构，甚至可以把雷射光点扫描成二维画面，这样就可以实现更多更多的应用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应用简单区分成成像跟感测两大类。直接把雷射扫描的画面作为投影成像应用的，像是微型投影机；把雷射扫描光点的反射作为感测用途的，好比说条码器或者是光达。
光达是透过雷射光来扫描周遭景物的技术，它拥有长感测距离和高影像解析度，而且不论是在黑暗中啊，或是下雨这种视线不佳的时候，都可以保持良好的侦测能力，所以是实现自驾车的关键技术之一。
使用微扫描面镜的光达系统，因为体积小、耗能少，也有押韵耶。然后跟传统采用旋转马达的机械式光达相比，在车用光达的应用上也更有竞争力哦。
除了光达之外，微扫描面镜还可以应用在车用抬头显示器。哎 ，Kiva， 你平常会开车，你应该知道那是什么吧？
我知道啊，有一些驾驶座的前面就是比较下面的车窗，它会显示时速，这样子不用低头就可以知道现在车速是多少，看看自己有没有超速。
对，就是那个。而且未来还有机会可以结合 AR、VR 来呈现更多不同种的影像，让驾驶员有更好的行车体验。
可是有时候如果太阳太大，或者是下雨天开车，那个显示器其实看得不是很清楚哎。
你确定不是因为视力不好的关系吗？
好像有可能。
没有啦，那是因为目前抬头显示器啊，其实还是多半用 TFT LCD 来呈现影像。那它的缺点就是亮度不足，所以在太亮太暗的环境下就不容易看到影像。
那如果是用雷射光，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亮度不足的问题吗？
Bingo， 把我们刚刚讲的微扫描面镜结合 RGB 三原色的雷射光，可以实现雷射扫描成像，就可以拥有高亮度了。
目前压电式的微扫描面镜还在研发阶段，因为应用过程中需要长时间的高频操作，所以压电薄膜的可靠度跟稳定性也是迈向产品化前必须要掌握的两大重点，才能够确保在各种条件下都可以稳定操作，尤其是应用在自动驾驶的时候。
这样听下来，不管是感测器或是制动器，其实都默默地藏身在我们平常的日常里，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而已。
是的，而且 MEMS 微晶片未来可能还会应用在更庞大的体系，好比说利用附近环境的太阳热能、无线电波、道路附近的震动等等，来获得免费的能量，建制出灾害预警、环境监测之类的系统哦。
哇，听起来也太厉害了吧！希望听完今天的介绍，大家对微机电系统有多一点了解。那也一样可以到 YouTube 上去观看有图片的版本哦。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记得要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哦。
其实有观众偷偷的反映啊，上一集 RM 的内容实在是太难了，听到想要放弃，所以这次我没有把难度稍微降低一点。
所以听不懂也不用觉得孤单，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听不懂。
对，觉得太难的话就勇敢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会尽量调整成大家都普遍可以接受的难度，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够难，就还是可以留言啦。
是个优等生嘛。
对，
那这集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咯，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